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6月14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九。我是主持人 Esther。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Judy。
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西雅图市长哈雷尔宣布心理健康投资策略，拨款200万美元用于预防青少年暴力。西雅图今日，布鲁斯·哈雷尔市长宣布了一项新的投资策略，旨在支持协调一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安全策略，使家庭和学生可以轻松获得护理和上游支持，以保障整体福祉。市长的投资策略和一项行政命令相结合，旨在解决青少年枪支暴力问题，并改善青少年安全，并且包括对暴力预防、干预和中断投资200万美元，并采取多项措施以促进短期和长期的安全。哈雷尔市长的心理健康投资计划将显著扩大远程医疗的覆盖范围，从目前的80名学生增加到了2000名学生。这一计划是基于最佳实践和数百名学生、家长和提供者的深入访谈得出的。行政命令立即采取措施应对影响青少年的枪支暴力，指导新的投资流向暴力中断和安全社区建设，启动夏季的100天行动暴力预防行动，并且扩大安全通道和课后以及深夜项目的倡议。哈雷尔市长表示，上周在加菲尔德发生的悲剧以及给我们的社区造成的创伤，再次加强了我们需要保护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和最脆弱者的必要性。这是一项由社区和数据信息支持的全面策略，结合社区基础、上游和执法计划，将产生重大的影响。青少年应得到安全和支持，以茁壮成长。这些投资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学校安全方面实现了这些优先项目。但市政有能力召集必要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取得进展，通过一个西雅图的方式将学生、学校和提供者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帮助今天正在挣扎的孩子，同时也可以继续在州和地方层面追求全面的策略和投资，实现长期变革。这项提议将在2024年到2025学年前开始，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安全成果拨款高达1000万美元。为了指导这些新的心理健康投资，市政府的创新和绩效团队在过去6个月中进行了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了解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现状，市政府和其他机构已经在做些什么，以及哪里的资源可以产生最大差异化。市政府关于此项研究的报告，学生主导的心理健康服务方法，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识别出了5个关键见解，并且提出了改善、预防、早期干预和治理心理健康挑战的建议。报告建议有5种干预措施，这些措施是基于证据的、可拓展的，并且在市政府能够利用现有的青少年项目，召集跨部门合作伙伴以及支持社区及解决方案的领域中有效。 提高对现有资源的意识和获取能力，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和去除污名化和早期干预培训，扩展解决自然赤字问题的丰富项目，在高中实施主动筛查和转介，扩大接触治疗的机会。这项投资策略将在2024年学年前的夏季开始实施，随着进一步的投资和行动的扩展，2025年将进一步增加。那么首要的心理健康开支优先级是为远程健康治疗服务拨款240万美元，以便更容易的获得适当的护理，并且改善服务提供者的多样性。这是研究和采访中确定的两个关键缺口，这将使得远程医疗的接触范围从目前的80名学生扩展到200名学生。西雅图创新和绩效主管利亚蒂沃利说，我们的团队和学校心理健康生态系统的合作伙伴进行了对话，以了解市政投资可以为学校学生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听取了超过150名学生关于他们面临的真实挑战，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来感到安全，并且支持他们的心理健康的意见。他补充道，我们从学生那里学到了采取主动措施帮助学生获得适当的护理的重要性。除了提供治疗之外，我们的建议将学生反馈和专家建议相结合，设计出了以青少年为中心的知识系统。那么以下是几项采取的长期和短期的步骤，以便加强青少年的和社区的安全，其中包括召集金县西雅图公立学校基于社区的暴力中断者、执法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并实施100天行动的暴力预防运动，今年拨款200万美元用于青少年暴力预防、干预和中断计划，这些建议来自于上述团体。扩大支持学生上学放学的安全通道的当前倡议，以及在市政设施中进行课后和深夜项目。学年末前在加菲尔德高中外派驻警察，并且在周边社区扩大巡逻。作为市政市犯罪预防技术试点的一部分，增加学校周边的街道的闭路电视摄像头。作为市政中期补充预算的一部分，哈雷尔市长提供拨款高达1000万美元，作为2024年开始提供这些必需资源以支持心理健康和学校安全，包括240万美元用于初期远程健康服务，200万美元用于暴力预防，以及其他基于能力和可行性的程序扩展资金。随着市政府试点和扩大程序，将特别注意避免重复努力，并且确保服务协调高效和有效，以最大限度利用稀缺的公共资源。那么这则新闻呢，其实是一个对于我觉得不管是从青少年教育学校从社会层面都是一项非常非常大的进步。首先呢，大家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预防青少年暴力行为能够为这个社会的犯罪率的降低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其实目前随着西雅图附近、西雅图地区或者以及甚至全美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层出不穷，其实这些事件的出现，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有反映，就是说现在目前青少年在心理健康方面是急需来自于公共机构的支持的。所以呢，非常开心能看到西雅图市政能够出台这样一项心理健康投资策略，而且像 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这边的枪支暴力其实很多也是直接由青少年引起的，所以呢，如果过早的如果提早干预，就是说对于某些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青少年，就是如果我们采取早期的干预的或者其他行动的话，那就有可能减少一些不必要发生的一些犯罪，然后对于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啊，以及大家的性命都是能起到很大改善的作用的，而且同时也能降低这个社会的治安维持的成本。在另外一方面来说，同时呢，心理健康就是其实现在大家都说城市里的人就是其实超过半数的人嘛都是有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所以就是说在青少年这一块呢，我认为咱们也不能忽视，因为其实青少年的话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frustration， 以及就是有些青少年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者因为社会对他们的一些不包容的一些情况的存在吧，他们就是比正常的，因为青少年大家都知道处于一个心智还不算健全的过程，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会比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来说，相比他们来说会更容易出现比较大的心理问题，所以呢，这项投资策略呢，其实我认为对于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是有提升的，而且就是说如果这项投资能够减少一部分青少年因为心理问题产生的要去医疗机构寻求帮助的必要的话，那么其实这在另外一方面也是减轻了咱们的医疗系统的负担。同时呢，在校园暴力方面，我相信也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校园暴力一直都是一个层出不穷的一个问题吧，然后其实这方面跟青少年犯罪其实是校园暴力其实就是青少年犯罪的一个温床吧，可以这么说。然后那就是这项心理投资的话，其实在一定层面上也是能预防青少年校园暴力。对，所以就是我个人其实非常非常看好这样一个社会的一项进步的举措吧。然后不知道 Yudi 在这个新闻上面有什么见解。
首先对我也认同 Esther 所说，在这个方面的投入，就是不管是资源不要说是金钱人力的投入，我觉得对于可能保护青少年或者是降低所谓的社会安全成本来说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就前面提到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可能文明病或是心理疾病，我觉得那是蛮正常的事情，毕竟现在的生活的压力老实说我不能说可能一定比以前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外在的诱因啊，各种的因素其实相对以前比较单纯的社会来说变得复杂很多。那对于我们这种成年人来说，当然我们有能力去排解或者是去寻求一个好的管道去帮助我们处理这些情绪的问题。可是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第一个他们还在成长，所以他们对于自己自身需要什么或者是要求的条件都不是这么明白。那再来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可能从原本长大的过程中，他们要逐渐去接触到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会受到很多不一样的眼光，有些可能是种族的异样的眼光，或者是可能有身材甚至是一些未来规划的这种压力存在，他们都会有需要去排解。那对于我来讲，如果我可以在可能年轻的，也就是我在念大学以前有类似这样的心理辅导，我觉得会对于我来说有蛮大的帮助。因为其实在求学的过程中是遇到蛮多的困难这样子，那就变成是说当时没有一个好的管道可以去排解自己的压力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会导致有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情发生。当然对我来说我自己本人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我身边是有一些的亲身的案例，就是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没有办法去 排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导致说到时他们后来可能成年后也是有一样的创伤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样的投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包含有提到说在这个学校周遭设定一些这个监视录影器，然后去降低这个校园的暴力或者治安的问题，安排心理辅导的课程或者是一些师资去辅佐这些青少年。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个投资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后我觉得也会多多少帮助到现在小朋友在长大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媒介跟管道去处理他们的情绪，所以我个人非常看好这项活动了。那但是实际成效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我觉得第一步有先做起来以后，在之后的发展我们就拭目以待，看说会不会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啊，或是配套措施，甚至是更好的一些比如说师资教材去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去帮助，毕竟我们常常说小孩子是国家未来栋梁嘛，所以我们要如何在初期的时候就把这个栋梁给扶正，不要让他走歪，那以后成长以后他就会变成一个社会上很好的支柱，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必须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对
对，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因为这项举措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认为对于西雅图这边的青少年，像比如说学校或者是其他的公共机构，向他们就是寻求心理帮助的话，其实是有个更好的一个效果的。那我也知道可能在美国的这边高中或者是初中，他们都会有那种怎么说呢，叫心理治疗师嘛，还是就是说专门辅导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些这种mentor 或者 therapist 的存在。但是就比如说像我之前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或者说其他的其他学校吧，就是有没有类似的那种就心理健康辅导的服务。但是像我的话，其实首先我不确定我们学校有没有，我们因为据我回忆的话，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医务室，然后一般来说都是像那种 first aid 提供 first aid 的这种服务，就是说就是物理性的这种创伤进行治疗，而且是那种紧急情况下的。但是就是心理治疗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医务室有没有类似的服务吧。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了解梅登堡湾公园如何在华盛顿湖畔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现在参加调查，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独木舟或站立式桨板租赁，与您的朋友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 REI 船屋尽情享受。请访问 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参加调查，赢取您的奖品机会。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Yudi。
好的，那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啊，就是我刚刚其实有想到我在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的 first aid 或者就是说这种health center 它并没有提供一个跟心理咨询有关的这样一项服务。然后我个人很好奇，就是在 UD， 因为 UD 刚刚也提到，就是自己身边人可能在初中或者高中过程中有，就是也会经历一些那种创伤。那我想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在台湾那边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说来自于学校或者是来自其他的机构的一些专业的心理治疗服务呢？
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你在学校里面有设一间类似医护室，然后它主要就是做这些，比如说学生运动受伤或者是其他一些外伤的处理。那我的印象中，在可能小学、国中的时候，只有单纯的 医务室，那我们有额外有一个，就我们的教体系里面应该有个东西叫辅导室，但是我的印象中很少会有同学会去使用这项服务，因为我们会安排一个叫做辅导老师，然后在每个学校里面驻点，那就是比如说你学生有一些心理，不管是家庭、课业，甚至等等，你都可以去找这个辅导师聊天。那这辅导师应该是本身都是念心理相关学系的，然后来到学校做服务这样，所以是有这样的服务。可是我觉得就我的例子来看，并没有这么多人会去使用到这项事情，因为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就是现在正是在遭到一些比较心理创伤的部分，那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协助。因为就像我前面提到，就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比较不能理解说他要怎么排解这些压力或者是干嘛的，那可能要等到成年以后，他才有办法去寻求管道，去寻求协助。所以是有这样的机构啦，但是可能用的比较不是那么多。那我相信不管是台湾或是中国也好，就其实东方社会的对于课业压力的执着度应该是蛮高的，因为我们从小比较生长的环境就是比较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所以大家就是一窝蜂就只会念书，就会念书。那其实有些人是念到，我自己认为是有点可能有点病态，就是他会对成绩很执着，可能少了一分两分对他来讲会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可能如果可以有一些协助可以帮助他们走出这样子的一个，我会说泥淖吗，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自己的亲身例子就是说，当然我以前念书归念书，但我可能也不是一个这么爱认真念书的孩子，所以我在排解我的课业压力跟生活的平衡上来说，可能我还做得还不错，甚至是可能是生活的方面做得比课业压力更好，就是课业这方面更好。但是像我比如说我举一个我亲人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亲人，他从小就是一直在念书一直在念书，然后他的生活的唯一重心就是念书。可是当他在考大学的时候，甚至在考可能就是要往更高的学府去前进的时候，他失败了，就是他有点没有考的这么大家理想中的样子这样，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就对这件事情产生了阴影，然后甚至就后来又产生类似忧郁症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变成是说，他们因为我的重心一直放在课业上面，所以当他们一到大学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所以他们开始到接触到除了念书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立刻反应过来要该做什么样的反应，甚至是他们这碰到这个比较有些可能 maybe 是爱情或者是更难的课业的时候，他们就调试不过来，于是他心里就生病。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可能忧郁症并不是一个这么好解决的课题，所以他就变成说他甚至到现在可能都饱受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可能有改善，但是就是变成说他那我记得他大概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他是必须要休学的，因为他真的心理状况太严重，甚至要住院。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如果他的心态当时可以比较调适的过来的话，我觉得他的成绩来说也不是到差，我觉得甚至还不错，只是就不符合他的预期，所以就导致他有这样子的心理疾病产生了。我自己个人认为对于他的未来的生活也好，或者现在的生活来讲，都产生了一个一定的影响。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能够被可能小朋友或者是这些学校人所知道，我觉得多多少少可以帮助到他们嘛。因为就像我们成年来说，今天如果你是有一些忧郁的倾向或是什么，你可能我就是以前啦，可能 maybe 五年到十年以前，人家会认为是去看心理咨商或者去看医生是一件有点羞耻的事情嘛，就是他会觉得为什么我会得忧郁症，然后我对忧郁症以后我还要我就是大家不是都有一些不好的情绪，但是我的情绪有不好到一定要去看医生吗？就是他们会对这件事情产生的质疑。可是我觉得近期来讲，因为我觉得太多太多的人就是这种文明社会来说产生的压力太大，所以我们会渐渐习惯身上会有压力，然后有一些忧郁的倾向，所以然后也慢慢有身边更多的人会去做心理咨商或干嘛。所以我觉得在至少台湾的社会，我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人愿意去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然后去寻求帮助。那我相信在美国这边，因为美国这边可能本来来说就比较没有像东方社会这么的固化，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心理调适方面，我觉得做的相对于东方社会来说会好很多。可是我觉得也不够说真的完全应付到现在这么变化这么快的一个世界啦，所以可能这样子的 辅助这样的计划来说，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我也希望说，可能在可能我们的国家，甚至是其他地方也好，会更加可以花更多的心力投注在这个上面，然后去辅佐这些学生们成长茁壮，这样。
对，总的来说，我们大家都认为，就是学校应该主动向学生提供心理健康辅导。那么这个政策呢，就是其实我们相信不止我们两位主播，其实社会应该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所以就是非常期待。因为文章有提到说，应该是从这个夏天就开始生效了，所以非常非常期待这项政策落实之后产生的效果。
好，那我们接下来关心下一则新闻，有关西雅图每12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百万富翁。根据一家英国财富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估计，西雅图目前拥有54200名的百万富翁，以及130名亿万富翁，还有11名的10亿万富翁。该研究称，西雅图的百万富翁人数在全美国排名第七。不过根据人口进行调整，西雅图在百万富翁密度的方面位列全美的第二。该市每14人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是百万富翁。那由旧金山和矽谷组成的湾区，当然理所当然就排名第一，大约每13人中就有一个人是百万富翁。不过这个研究是将湾区跟大部分地区放在一起，不过西雅图的统计数据呢，只限定于西雅图的市区范围，不包含东边的比如说 Bellevue 啊 Kirkland 这样的地方。那纽约的百万富翁是最多的，有34万9500人，不过在纽约只有每24人中才有一个人可能是百万富翁。那据这个公司的调查称，这些百万富翁都是流动性的百万富翁，这意味着他们拥有至少100万美元或者是以上的可投资财富，其中包括了上市公司的持股、现金持股以及无负债的住宅物业。那在西雅图这边约有61万21岁以及以上成年人，这意味着这里每12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可能是流动性的百万富翁哦。那百万富翁现在有了人数上的安全保障，也不知道就是研究人员也不知道说这项研究是否准确。不过去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现，西雅图收入最高的 20% 的家庭全年平均每人收入约为 44.2 万美元，再加上投资，不难想象其实其中有许多人真的有可能是百万富翁。那西雅图的富裕化由来已久，不过他们认为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子的富裕化对城市文化和财政的影响，或者说它给经济阶梯上的下层人民所带来的压力。那去年秋天，一位作家丹尼曾撰文介绍西雅图是全美物价增长最快的城市。该研究将生活成本中的大额项目加起来，得出的结论是账单的上涨速度比任何的地方都快，仅次于夏威夷的檀香山。那本周一这个报道称，西雅图现在也是美国游客去的最昂贵的城市，与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并列第一。但是震惊的是，就是西雅图是一个城市，但是这个阿斯彭其实是一个豪华的滑雪圣地，不过他们两个的消费，就是在旅游的消费来说，竟然是并列为第一，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数据显示了。那微软现在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截至本周二，其价值已达3万亿美元。亚马逊的市值也在全球排名第五，略高于沙特王室的石油集团。所以在这个相对较小的城市里，所有的钱都在流动，这就是有点像是西雅图版的皇室吧。因为1000万美元股票齐全的人住着简陋的房子，却仍然住着经济舱。那这个新闻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西雅图的这个富裕的程度来说，其实在全美排名里面算是相当高的一座城市。就不论是你的生活条件、你的工作水平，还有你的住宅，甚至你的花费，其实都是相对偏高的。所以我觉得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探讨的话题，就是西雅图这个地区聚集了许多的高科技的产业，不管是 Amazon、Meta， 甚至是比如说可能 Apple 也在这边有总部嘛。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高经济的环境情况下，其实你走在路上，你可能每十个人就可能遇到一个他是百万富翁。可是这些人是百万富翁，对于整个西雅图市来说，就是当然他们把这个消费水准都拉高了，可是我觉得后面必须探讨的问题是说，那其他的比如说中产阶级的人呢？因为你说12个人、13个人、14个遇到一个百万，那剩下的13个人，他们其实会没有办法去应付到这些人所带来的影响，然后包括物价啦、房价这样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背后需要探讨的问题反而是说在对于其他人来说要怎么样去 生活在这样一个昂贵的城市，并且去可能勉强匹配上这些百万富翁们甚至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是可能不管是政府或是人民所需要去探讨的问题这样。
嗯，其实这则新闻还挺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它并没有根据西雅图的不同的地区来评判，而就是说整个西雅图。
嗯、
那么因为我目前也住在西雅图嘛，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每12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百万富翁的话，那我、嗯、我周围应该
挺多的，
不止10个百万富翁，10个以上的百万富翁。嗯，但是我应该他们这边统计数据是根据就比如说总的这样一个人口然后平均下去的。嗯，不过我觉得如果有更细致的数据，比如说按地理位置来算的话，那应该就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富翁就是会集中在西雅图最富有的那几个区，比如说 Medina， 然后 Sammamish 或者是 Bellevue。 这三个地方应该是拉高了我们这个数据的。而比如说如果大家说如果我们平时到比如说 Kent 呀或者 Tacoma，
嗯，
或者南西雅图那边走一走的话，应该我觉得
比较少会遇到吧，
这个统计数据应该就不太能应用到那些地方。对，所以像 Yudi 刚刚说的，就是说即使西雅图这边有很多这种科技新贵，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吃到了科技行业的红利，或者就是说他们就比如说在自己有在这个tech 方面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吧。但是就是说这些财富的话也是集中在这可能不到20%，就是他们这一部分人的话占西雅图的人口可能不到20%，但是他们就是把西雅图整体的这样一个消费房价都拉高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就是未来除了能看到这种比如说这种西雅图整体的这个财富值的上涨之类，当然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也能希望看到比如说西雅图就是能兼顾这种中产以及以下的这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他们收入提高的新闻，比如说西雅图的比如说西雅图买房的这样一个，如果房价能下降的话，西雅图买房的这样一个年收入的总额就可能会下降。就是说目前可能在西雅图或者说目前在西雅图超过20%多少的人已经可以负担得起自己的房屋，或者就是说西雅图的总体的工资水平均的工资水平有所上升，我觉得这种新闻的话应该能够更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对，就是他其实这个数据值他因为他有特别强调他其实只有限定于西雅图市区的调查，所以光西雅图市区你就可以看到可能每次45个人就是个百万富翁，但我相信其实更多的富人或者所谓的这些百万富翁们应该很多会选择住在东边的城市 Bellevue 啦、Kirkland 啊这种地方，所以假设把东边的这个城市给加进去，我相信西雅图在全美的富豪人数排行上应该会有一个提升，就是可能会从第7往上，我觉得也可能跑到前5也说不一定，因为我们也知道 Bellevue 是很多的我觉得就是他们生活习惯问题，就是他们并不喜欢住在市区啦，因为跟比如说跟台湾就有很大的区别，就台湾是越中市中心越贵，但可能在美国这边它是离市中心越远它会越贵，因为相对来说你的居住品质在跟市区比起来是好太多，你也不会有很多的游民问题，然后那边住人也相对单纯，就是住宅然后有一些逛街购物的地方都是独立一区，就不像在市中心就是龙蛇杂处每个都分散在一起，所以可想而知如果把这个东岸的东边的城市给加进去以后，西雅图应该真的会是一个不输于甚至矽谷或是 三藩市生活圈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卫星城市群体吧。
确实。
对。
当然，这则新闻也，同时也正好让我们关注到下一则新闻。下的新闻跟这则新闻类似，西雅图35个邮编区进入了全美最富有的1000个邮编区。在《商业杂志》编制的最富有的1000个邮政编码区的名单中，西雅图有35个不同的邮政编码位列其中。这份榜单包括派克市场和大部分西雅图海滨地区在内的98101邮政编码是该地区最富有的，全国排名第51。商业杂志的最富有的1000个名单中使用了一个加权公式，考察了几个不同的财富指标，包括人均收入、典型房屋价值、贫困率、土地面积和人口。西雅图的不同邮政编码在榜单中排名前100。第一个非西雅图的邮政编码位于麦迪纳的98039，排名第134。而爱德蒙兹的98020是除了金县之外第一个进入榜单的州邮政编码，排名第232。其他的东部城市如科克兰、贝尔维尤、萨瓦米什、雷德蒙德和伊萨夸也位列于前500最富有的邮政编码地区。伍德维尔、贝恩布里奇岛、福克斯岛、波因特罗兹和斯诺夸尔米也进入了前1000名。商业杂志表示，他收集的数据来自于美国人口普查2022年的5年期美国社区调查和2024年的 Zillow 房屋价值指数。根据 Zillow 在2023年12月的报告，为了在西雅图市的支付租金，2186美元，远高于平均水平的1982美元。在榜单中有最多的邮政编码的5个州是加利福尼亚州，有190个，新泽西111个，纽约95，马萨诸塞州79和佛罗里达57。那么这则新闻其实跟上则新闻有异曲同工之处。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 Yudi， 大家好。
好的，那么说回我们刚刚的这则新闻，其实跟刚刚 Yudi 播报的那则新闻类似，都是告诉大家西雅图是多么的毫无人性。 豪土豪的豪。
嗯。
对，新闻中提到呢，在西雅图的，就是说我们的老西雅图地区，比如说派克市场和靠海的那部分地方，它是排名的话是属于咱们西雅图所有地区里面，在这份榜单中最靠前的，全国排名大约是第51名，确实是很令人很显眼的成绩哈，在1000个最富有的地区里面排名第51。包括就是一些普遍大家都认为的一些富人区，比如说 Medina， 甚至他都没有进前100，目前只排到了134。所以这其实让我对于派克市场附近的这些人群有点感到好奇，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派克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游客聚集区，然后同时周边的话其实那些高楼大厦感觉也不像是有很多人居住的样子。那么我看他这个考察的财富指标，包括人均收入、典型房屋价值、贫困率跟土地面积和人口，我认为其实这个派克市场附近的话应该是人均收入和房屋价值这两方面应该是占的大头的，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在老西雅图然后又靠海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个房价可想而知。同时人均收入的话，因为那边属于西雅图 downtown 嘛，那可能在 downtown 的话都是我们就是除了，因为大家知道 Bellevue 是老是新的 CBD， 也不能说 CBD， 就是新的一个有很多business 就是那种商业那种巨头存在的这样一个地区。那但是呢其实我们的 downtown Seattle 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聚集了大部分的公司啊以及超市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说可能在这方面的话他们会比较突出。同时我认为可能在 downtown 那个地方人也比较少吧。但是具体的数据没有看到，所以就是说还挺好奇的，这个派克市场排在这么前面。
就我觉得应该派克市场，就多听众朋友或是有去过应该就知道，像一直讲那边就是个观光圣地嘛，然后我觉得好是好在它的可能生活机能嘛可能好一点，相对于Bellevue 那边来说可能好一些，那它加上又靠海，那我们也知道有景的地方通常就是很贵嘛。那加上比如说这种新的科技巨头，其实他们会往东边的城市去走，可是像传统的一些比如说金融业甚至是一些银行业，其实大部分的总部应该都还是设置在西雅图的 downtown 里面，因为毕竟那边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西雅图金融中心。再加上我相信可能我觉得会，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个房价会是属于个人的房价还是说整体的房价，因为我相信这边会就是西雅图市区会有很多可能坪数很大的办公大楼甚至这种东西，我觉得他们也是算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没有算在这个指标里面，但是可想而知这是你要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你甚至不要说自产，你可能是一间公司什么的，你要去购买一个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因为毕竟地小它相对来说房价就高，那就有点像，我觉得像台北吧，因为台北就是一个地下人稠的地方，就那个房价其实说实在有点离谱，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台北人嘛，然后我就是有时候会关注一下比如说台北的房价或者是美国的房价，这样我就发现其实你在台北市中心你想要买一间房子，我们来说100万美金好了，100万美金你可能买的坪数并不会很大，甚至你在市中心会买不到房子，假设你真的买得到其实也都是40-50年以上的老房子，所以就变成说哦，其实在台北市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你才有办法生活在市中心。那相对于美国来说100万美金我不确定在西雅图能够买到什么样的程度的环境，可是至少就可能比如说圣何西来说，圣何西100万，我前阵子刚好去了一个类似因为像 Beverly Hill 的一个住宅区 但当然没有 Berry Hill 这么高级，但它就是一整片在山丘上面的住宅区。那我看了一下那边的房价，大概也就120万到130万美金。
哦，是吗？是在 San Diego 吗？
哦，没有，在 San Jose， San Jose 的南边一点点，有一个我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了，什么 Commission Hill 吗？还是什么？ Anyway， 就是一个集体集合式的住宅区。那边也是很漂亮，就是它因为在山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夕阳，看到整个 downtown San Jose， 甚至整个加州的风景。就我们也以为，我们原本到那边，因为我想说，哇，这个地方太棒，好想住进来哦。就是，但我想说，可能要2 million 或者是2.5 million 以上。但我们查了一下那个 Zillow， 大概也就1.2、1.3 million。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地方其实蛮 affordable， 就是可以住的，因为环境非常非常好。然后住全部都是住宅，没有任何的商家。对，那就是我说的，可能就是西雅图市，也许就是对比于台北市，就是你地下人稠，所以你的租金房价就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往外辐射的地方就相对来说可能会舒服一点，就你的房价可能会比较好负担一点。那我觉得以美国人的性格来说，他们也不愿意真的买房买在西雅图了，所以我觉得也许也有一点可能是因为你说房价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定是只会涨不会跌，房价已经很久没有跌了吧，我没记错的话，至少对我来讲房价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不动产投资嘛，就是你投进去基本上你不会 expand， 你会有亏损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西雅图市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大家都是做投资导致这个房会就市场活络的情况下，那这个房价自然而然就会因为这些人的炒作什么的水涨船高上去。
确实。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心一下这个西雅图或将迎来超音速度的回归。我没记错的话，可能在可能一两个月前我们有讨论过相关的话题。不过因为最近，我不知道 Aston 你有在看 NBA 吗？还是没有？
嗯，没有。
OK， 好，那反正最近 NBA 就是迎来了这个总冠军赛，那现在已经打完了，现在总冠军赛两队是波士顿塞尔提克，就是所谓的凯尔特人，以及达拉斯的小牛队，他们在争夺这个NBA 的总冠军，然后现在已经打了三场，目前是波士顿凯尔特人以3-0的大比分领先了小牛队，那即将在应该是周六还是周日迎来第四场的比赛，那就有关乎决定说是凯尔特人会以4-0直接夺得这个 NBA 的冠军奖杯呢，还是小牛就奋力一搏把这个比数稍微扳回来一点。那就刚好聊到这个 NBA 的话题，就可能西雅图的市民也会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超音速队什么时候可以回归嘛？那随着 NBA 总决赛开打， NBA 总裁亚当肖华周四晚上表示， NBA 在达成媒体版权协议后将把扩军作为进程的一部分。那自2008年超音速队 Sonics 离开西雅图以来，西雅图球迷和民选官员其实一直在谨慎的关注着这位专员的一言一行。那媒体交易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总裁肖华说到，这个过程其实还在继续，就我们希望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我们再将目标转向成扩军，但转向成扩军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宣布现在就准备好增加球队，所以这代表什么？这意味着将有一个 NBA 的督促委员会来关注这个问题，那有一些市场对扩军非常感兴趣，他们将透过一个过程来进行讨论。那肖华之前也曾提到，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这两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可行的扩军城市名单的前几位，尤其是在2021年气候试验球馆开幕以后。那肖华说，事实上我对进入这个程序其实感到非常兴奋，不过首先必须完成这个媒体交易的行动。最近几个月，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一直在鼓励这件事情，他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事情咨文中提到了超音速队的回归。西雅图市议会的主席萨拉·尼尔森和议员罗布·萨卡在周一的议会简报中也谈到了这个想法，并提到了最近的会议的流程里面。那肖华其实并没有说明说联盟距离完成这个电视数字版权交易处还有多远，而且他也指出这非常的复杂。有报道称 ESPN 以及 ABC、亚马逊和 TBS、TNT 或者 NBC 将成为这笔交易的合作伙伴，交易金额可能接近760亿美元。那 NBA 的扩军费可能接近40亿至50亿美元。那我们把历史回推到 NBA 上一次的扩军是在2002年的时候12月在夏洛特举行的，当时的球队是2004年所成立。那这个新闻里面提到的这个媒体的这个事情，就是媒体版权协议，其实是一件我觉得在这个 NBA 联盟里面算一个蛮复杂的一个议题哦，因为 可能 Esther 比较少关注运动方面的东西，那我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NBA 的官方有出一款 App 叫NBA Pass NBA League Pass，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Pass， 就是你可能每月付一些订阅费，你就可以在上面观赏比赛。可是呢这是也是许多人诟病 NBA League Pass 这个软体的点，就是你其实你买了这个 Pass， 你不代表你可以看 NBA 的每场比赛，原因就是因为每一支球队都会跟所属的一些媒体公司做签约，那他们会有所谓的签专属约，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有些比赛因为它是可能是签给我们说的 ESPN ABC 或者是NBC 这样的公司，所以它有些比赛只能在这样的平台上面看到， NBA League Pass 并不具备观赏他们这些独家签约的比赛的权利，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来说，就很多人其实对这个 App 非常的反感，因为就是第一个它设计的很烂，再来就是你不能保证你可以看到每一场你所关注的比赛。那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每一支球队所签的公司并不一样，就是他们所负责转播权的单位并不一样，所以要怎么样去商量协商，甚至是我们讲桥，要桥好说谁是给谁播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复杂。所以亚当肖华在新闻里面也提到说，他其实认为这件事情必须有个从长计议的阶段，然后他执行起来的复杂程度其实是超乎想象的。那在完成了这个媒体的这个所属权以后，那就来到了就是有什么样的公司愿意去投资或是愿意去买下一支球队并且经营，而且也要顾虑说有没有合适的场馆可以去做这样的营运嘛。那刚好新闻中内提到的西雅图以及Las Vegas 我觉得都有很好的场馆可以去做执行，然后也有很多的背后的财团可以去 support 这些球队，因为如果我不应该是对 Eston 就比较少看那个这个球赛嘛，那我简单讲一下，比如说现在的冠军赛的两队，一队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那他的场馆的冠名，因为通常这个运动场馆都有企业赞助，那主要的赞助方呢就会用他们的企业名称去冠名到这个球场上，那我们熟知的这个波士顿凯尔特人，他们就是由东岸的一个银行叫做 TD Bank 去做 support， 所以他的场馆名称叫 TD Garden， 就是用 TD 去命名的一个场馆名称。那如果是达斯小牛队这边呢，他主要赞助商是 American Airlines，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场馆上面就会有 American Airlines 的图示跟他的文字，甚至他们最简单就是你去看他的球场地板，球场地板上最明显的那个 logo 就是他们最主要赞助商，同时也几乎会是等于这个场馆的命名。那再举一个例子是San Francisco 的就是Golden State Warriors， 就是金州勇士队，就是有 Stephen Curry 的那支球队，他们的新的场馆叫 Chase Center， 原因就是 Chase 确实是他们最主要的赞助商。所以谈完媒体以后，你还要去谈说哪样公司愿意去 support 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对西雅图来说，这件事情后面这件事情其实不太担心，因为毕竟西雅图有一个全球最大前五大的企业 Amazon 嘛。那我觉得 Amazon 应该也会对于投入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兴趣。但因为目前我印象中 Amazon 还没有主要赞助到某一支球队上面，就据我印象中没有一间场馆是以 Amazon 为命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超音速队真的又被就是重新回到 NBA 的这个联盟里面的话，我相信 Amazon 应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竞争者。那当然也有什么 Microsoft 的这些东西都会其实都是可以去做竞争的，但是我觉得相对于Microsoft 来说 Amazon 机会大一点，原因是 Microsoft 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赞助出现在 NBA 的球队里面的，所以Amazon 可能是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吧。那对，就是我讲了一下，稍微介绍一下 NBA，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看篮球的一个人，所以我就会对这样的市场以及这样的领域来说相对比较了解。但不知道 Esther 你对于这些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吗？
首先就像 Yudi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我记得这个超音速队回归的这样一个新闻，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有报道过，就是说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协商的这样一个机会吧。然后就是说，而且大家也知道之前西雅图是就是超音速队是之前是在西雅图的，但是就是说后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们就NBA 可能就是说进行了一些撤资啊，或者就是说他们投资资方撤资之类的一些情况嘛，所以就是这次这 这一支球队就解散了。那但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已经有 history 了，那么其实他们目前在一个扩军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呢，那其实重组这样一个球队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就是非常有希望的。而且我们刚刚有谈到说西雅图的目前的一些财富值正在上涨，就是说他的实力，西雅图这边财富的实力是有的，具体就看到时候他们就像 Yudi 刚刚说的，就是说可能几个大的科技大厂，比如说 Amazon 或者是 Microsoft 可能会争夺这样一个主要的投资方的这样一个身份吧。但是就是说非常非常高兴，就是看的目前他们是在进行当中的。不过刚刚 Yudi 有提到说今年的 NBA 的总决赛是在凯尔特人和小牛队之间决出胜负的。其实这两个虽然我不怎么看 NBA 吧，但是就是多多少少是有听说过啦，就是关于一些很有名的球队，然后或者总决赛究竟谁拿了冠军。但是这很奇怪的是今年这两个球队好像都不是我曾经就是说耳熟能详的那种。然后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不同球队之间的球星易主是一件很频繁的事情了现在。我就不知道不太清楚就是说凯尔特人他们的目前的最红的球星或者小牛的最红的球星是谁。那么 Yudi 能有机会给大家给我或者给其他不懂的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吗？
好，那来到凯尔特人这边可能两大球星，一个叫 Jason Tatum， 然后另外一个叫 Jalen Brown， 这两个是他们从选秀来就把他培养起来的球星。那小牛队大家可能稍微熟知一点，就是 Luka Doncic， 他是一个从欧洲来的球员，然后他可能19岁就开始打国家队，他甚至现在才25岁，他其实生涯的成就已经不输很多历史的前辈。所以他们这样的看点就是在这两个球星的对抗上。当然小牛队他另外一个球星是 Kyrie Irving， 他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搭档的 LeBron James， 为克利夫兰骑士拿到了他们历年来的第一个总冠军。所以就是两边的球星会有很强大的竞争关系可以去观赏，我觉得是个蛮值得看的系列赛。然后一个小小的知识在这个新闻的最后，就是波士顿的就是只有唯一，因为他们会调查说全美哪一个州哪个城市支持什么球队，只有波士顿的人支持就是凯尔特人，其他的所有的城市甚至州全部都是支持大家是小牛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普遍来说波士顿以外的人其实对于波士顿这支球队并不是这么有好感，但是他们当地的凝聚力是很强的这样。
好的，确实就是这些新闻都是很好的一些科普。好的，那么咱们的新闻到现在就结束了。那么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日间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下周再见。
再见。